这些经历来，然后心静一笑，跟着自己，然后这先生就把他的手放在他的嘴唇上，测试他的脉搏。他说：“我相信他已经相信。”这是六月四号清晨六点四分。等到七月一号的时候，他打开，先生打开接着某一本圣经，圣经里面竟然夹了一个条子，这个条子是这样写的：“为我所亲爱的，1995年5月20号，这是我们所依靠的。”后面写的是不是？这个是于我的68岁时候留下来的诗歌。这诗歌不是他自己，但是是他心爱的诗歌。他被接走的时候是88岁。耶稣的事实上是我们说有机会听到的，说宣教士里面相当熟悉的一个，就是他的丈夫跟另外4个宣教士，5个宣教士在这个美洲阿帕族，然后殉道，被阿帕族的当时不认识主的阿帕族人用毛枪把他们刺死。那后来他还是不惧一切的死亡的困难，他进了阿帕族，把福音传给他。你起立回来就是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我们真是赞敬而又赞。主啊，看到你的属你的仆人使女被主接走的时候，他的心就像那首诗歌所讲的，是何等的安。主啊，整个宇宙上有什么样的力量比这个更好？我们的心除你以外，我们还渴慕什么？你的仆人使你这样安详离开，也是我们心里面所愿望。主啊，求你继续用保罗的话语向我们彰显出那样同样的安稳，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在这里领受那全宇宙最安稳。奉主的名求，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呢，跟一个后书第五章，事实上整个一个后书是对我自己来讲，这个是一个很打动心灵的一个一卷书。我想每个弟兄姐妹都有一卷书是打动你心灵的。那为什么会打动这个心灵的深处呢？这个后书使徒保罗通常是处于他一生里面相当痛苦相当危险的时代，他使徒的身份呢被质疑，他所传的福音被质问，他个人也被拒绝，他的身心灵是有长时间的一个逼迫。但是你在读这一封后书的时候，你读到的不是一个被困住自顾以自怜，自暴自弃，或以暴自暴的人，你反而看见保罗他是从每一个你在读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把你的生命读进去的。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今天来就可能感谢主你很平安这过去这个礼拜，过去这个年，过去这一周，感谢主把你一路带过来。但是我们更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 就像保罗的光景，你信得住，你的四面的困难像四面的围墙把你罩起来。所以保罗在第五章里面有一句话是非常的震动你的心的，叫做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个激励两个字呢，从原文看，中文看起来比较客气，但是呢，它原文的意思实际上是吹逼的意思，那个就是四面的墙壁不断的靠近，然后挤压着你。那我们熟悉少林寺的机关就是这样的，跑到一个机关，四面墙壁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把你往里面压，那你没地方跑。那从比较年轻的一代，你有看过《星际大战》的哈，《星际大战》几几年几个人听得出来啊？《星际大战》里面有一幕就是那个有一个主角掉到一个洞里面，然后发现这个洞里面热热的洞，它那个会把热热挤压，就是掉下去之后，四面的围墙就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被把它挤压下来。弟兄姐妹，当你碰到困难危险的时候，你说这个是很像的。保罗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他怎么样在困难中让福音激发他重新站起来？这个事实上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今年每月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看见从跟一个后书这个第三章里面看到，保罗从福音看说，他的仆人的服侍的使命是蛮有荣光的，因为这荣光不是在他自己身上，而是从天上反射下来。保罗从第四章里面呢，看到保罗看过苦难、死亡与今生的祝福，到了变成第四章后半段的第五章呢，他只看到保罗因着这个整个他的这个生命的突破呢，他立志不生死都要靠主喜悦。那他这些所有的生命的状况，其实集中点就在这一句话，因为基督的爱不断的激励他。那今天我们想看三处地方，当基督来不断激励我们的时候，第五章第一到第十节，让我们不惧怕苦难和死亡。从第五章这个十一到十五节呢，让我们学习敬畏基督，然后从十六到十一节呢，我们不凭外貌认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当被神的爱激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开始有真诚的改变，让我们走进保罗所经历的。那什么叫基督来激励我们，让我们不惧怕苦难和死亡？这个在保罗的这个跟说后书第三第一节，他这样讲：我们住在这个帐篷里面叹息，真想从那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这个叹息哦，我们在每次读圣经读到叹息的时候，哎呀，你说心有戚戚焉呐。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无声跟有声的叹息，但是我们很久以前我们仔细看圣经，我们看过，被保罗的叹息跟我们叹息都差不多。保罗在帐篷里面叹息，帐篷两个就是他自己的身躯，在里面叹息的时候，真想从得到他天上来的房子穿上，就像穿衣服一样。他讲的是人给的新的身体。第三节说，倘若穿上，既遇见的时候就不是赤身的。这个赤身是什么意思？撒迦利亚书第二章三到五节说，当大祭司约书亚站在神的宝座面前的时候，神命令一个使者说：“你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因为他像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脱了一他的罪孽，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给他戴上洁净的冠冕。”弟兄姐妹，我们岂不就像火里面抽出来一根柴？我们巴不得污秽的衣服全然脱下，穿上一个华美的，就是基督的衣袍。第四节说，我们在这帐篷里面叹息劳苦。他讲得很厉害，他说并非愿意脱下这个， 乃是愿意穿上内衣，好叫这必死的生命被吞灭。这个如果仔细看的话，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节说，我们这个血肉之躯呢，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必朽坏的不能承受我们必朽坏的不能承受那不朽坏，于是我们都要改变，我们必朽坏的我们不朽的必死。他们每次都在讲，其实我们在讲人命，然后譬如说我们的眼镜每次都戴镜啊，今天白天呢也不用雷射开刀，也不用戴眼镜，眼睛就看得很清楚了，而且不需要过了年之后再开一次刀，这不是一个叹息吗？戴着眼镜就是一个叹息啊。但是我们叹息什么呢？我们希望我们真的就像第六节讲的，我们坦然无惧，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是与主相比，这是一个隔阂。我们坦然无惧，更是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住在身外，我们第一个事项要得主的喜悦。是保罗的这一段话他给我们的震撼是什么？当我们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就显出我们内心里面的叹息。但是我们是叹息说，哦，我要失去我这个身躯，要破旧的衣裳吗？还是我愿意拥抱天上的新衣，欢喜主的同在呢？后来我发现时间很巧，那一天6月15号6点15分，神把他的使女接走。那一天6月15号9点，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刚好去探访一些年长的妈妈，我们都会有些年长妈妈身体缘故不能来就我们就有机会去探访。在探访的过程呢，我们看见有一个妈妈，她的生命就像保罗这个生命一样，在最困难的时候，心里面涌出一个很大的喜乐。她写了一首诗，我们听一下，叫《感谢神》。她的中文程度太好，她用的是她用的中文呢，我还要到处找一下念出来。你们听我讲的时候，可能有些不大能懂，没关系，我会解释一下。光阴荏苒催人老，荏苒就是流逝，光流逝很快。一晃进入蝶毛年，蝶毛年就是80-90岁，病魔缠身难以防，用药不当，用药不当锣鼓断，进入昆体。康复院新楼主建筑设备全，住宅周围空气暖，医护人员服务勤，面对病人令人疼，凡人为员上苍归，抓紧时机勤锻炼，配合理疗莫蹉跎，分秒一生学习勤，早日康复回公寓，异想天开学自己学手机，同举同桌有儿细心教，列懂一二有信心，报答有儿教导亲，感谢上帝植物生，照耀我们前进路，各地其实笑颜开，人人有爱享幸福。你看我嘴巴快掉下来，说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我也这样子的。这个当我们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请你再翻回刚刚的生命圣经里面，生命圣经里面第二跟第三最后两句话很有意思，327页他说，主知他带领何往何方，我愿与主同行。那英文是 I will walk with God， 我要与主同行。第三段是最后面说，我的好处不在主以外，主愿与我同行， He will walk with me. 我们在现代的术语哈，你看到这个用词呢，我们的这个时代有点改变哈，一个感受是什么？在当时这个大概是18、19世纪的这个诗歌呢，他说 ，I will walk with God， 我愿意与主同行，然后 God will walk with me， 神愿意与我同行。我们现代人哈，因为年轻人也算是年轻人，老一辈人在开始。如果是用免书的话呢，通常会怎么用？我喜欢与主同行 ，I like。然后你微信用多的话呢？哎，微信是什么记号呢？微信是科技。我爱与主同行。弟兄姐妹，当你在做困难，你在面对危险、面对死亡的边缘的时候，你会不会有时候感觉到神？灵就在里面，在你无法面对这么多困难的时候，突然有一股感动说：“主啊，我喜欢。”其实这是很奇妙的一点，有一股生命里面在吹嘘说：“主啊，在里面吹嘘，不是说神喜欢我而已，是我喜欢你，我爱你，我愿与你。”所以，基督来吸引我们，让我们不怕困难，不怕死亡。然后，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来敬畏基督。从第十一节开始说，因为从第十节开始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来所行，要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既然知道基督是可畏的，所以劝人在我们，但是我们在人面前是显明的，在良心面前是显明的。我们刚刚唱第一个点的时候，有一句话，我们唱了很久，但是没有注意到。通常聊到敬畏神的时候，就注意那个敬畏，它英文翻译 fear 是恐惧。但是呢，第一个点讲了一句话是。那浩大的恩典使我敬畏。什么在这里叫做敬畏基督呢？就是基督的爱像四面围墙吹逼我，吹逼到一个程度，我被这个爱震撼。这个叫做在基督面前敬畏他。当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面前敬畏他，我们在我们有一天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去面对他的时候。我不是靠自己的意站在基督台前，靠基督赐给我站在基督堂前，所以我在地上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不怕人。我们什么时候怕人？其实很简单，你查一下，就是如果你很怕说别人不认可你的话，你其实就是怕人。但是我如果不是那么在乎别人能不能认可我。也不在乎别人是否拒绝我、反对我，那我就能够学习敬畏基督，靠着神的恩典，要战兢而快乐，专心来讨神的喜悦。那凭什么让我们能够走到这一步呢？在十三节开始讲说，我们若火癫狂不畏神，若火坚守不畏神，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然后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就叫那些活着人不再为自己而活，来替他，替他死而活的死而活。所以基督是为我们的罪代死，催逼我们向四面的围墙拥挤，无可不可逃，只有苦不被怪在主的爱里面，敬畏他无比奇妙的救赎大爱。弟兄姊妹，我要问这一句话就是。当我们一直想到敬畏主的时候，我们曾经从基督代赎的恩典来考虑敬畏主吗？我们是否被基督的爱视为环绕，无处可逃，完全投降吗？刚刚我们在讲说，我们来看下面那张照片。Elizabeth 有一个女儿叫 Barry 在 Elizabeth。后来我们比较说，后来他们进了那个会杀人族的这个里面去当兵。 那时候他大概是三岁，他后来他写一个故事，来三岁的角度去看他的父母亲。他说他的父母亲叫金伊列，雅哥，金伊列，然后他的妈妈叫伊德，金伊列，伊列，他们当时在26、27岁。那他们有一股很重的负担，要传福音给那个南美洲的一个族群，叫里恰里屈瓦。那当他小的时候，大概4个月的时候，那时候当然对父亲影响不深，但是他慢慢长大之后，知道说父亲是被捆绑的，但是他不会传。那这个西恰巴也说很快，他们里面呢估计就住了一群，就刚刚讲到阿卡族，他们原来的那个叫瓦达尼，他事实上是这样，他们杀人的时候他们自己没穿什么衣服，然后呢就被所有人都很害怕，大家都很怕他们。那他们这些基督徒不断的祷告说，那我怎样传福音给这个杀人族呢？那我们想想看，我们的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爱世人，以至于将他的真实真的是献上，然后为我们这些迷失上的人而死，以至于他们可以被救。所以当这个丈夫们都过世的时候，伊德觉得这个使命没有还没有完成，所以他就带着他的这个小孩子住到，还不住到阿卡斯山，住到这个伊德帕布堡西区瓦的这个民族里面。他住在这里面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天，两个阿卡族的妇女呢，跑到他们中间来。他们问说：“你为什么跑到这边来？”他说：“这个他们家的男人对他很生气，我们现在的朋友。”男的就说 ：“They are mad at us， 他们很对他很生气，所以他找安全地方住，所以先住到这个旁边的居民里面。”然后呢，伊丽莎白觉得说这是很好的机会，他就慢慢的传福音给他。然后这两个人呢，就叫这个伊丽莎白叫Señora妈，我说哎呦，大概是我们现在中国叫大妈的意思吧，就把他叫他大妈。那然后这两个阿卡族民族呢，叫做米塔卡跟美塔卡姆。然后他就邀请说：“哎，我们这两个月，我们真的是，我们真的很感谢啊，我们觉得人真的更好。我们现在邀请你去跟阿卡族住啊。”所以这时候呢，他叫他们说：“啊，通常他叫这个大妈叫做 Kikari， 哦 ，Kikari 原来是啄木鸟的意思。说，哎，这个大妈名字叫啄木鸟，因为可能美国人第一次表现，所以他们把他当啄木鸟。然后呢，他们就邀请他去，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反应？你的丈夫，还有其他四个丈夫，都被那个主人刺死。现在，这个主的妇女说，你的人很好，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所以这个伊利亚大妈呢，就问这两个妇女说，叫我去住。啊，是什么？这两个妇女呢，她就说 ：“Kikari， 啄木鸟，啄木鸟大妈，你丈夫是男人，但是你是女人。那她说你不用怕，虽然就是我家我们的族人。” 当时的丈夫，但是呢，我们现在请你来住呢，我们会跟我们家里这个族人这样讲。他说，不要害怕，我住在啄木鸟大妈的家里面，他很好，他跟我们住在一起啊。你从一开始呢，不可以杀人。上帝说，不要去怕，不要说谎。所以每一个人呢，都应该照这个方式做。那他们来呢，啄木鸟大妈呢，会教我们神的话，让我们呢能够活在一个和平的方式里面。这个邀请真的是要命，就在准备出发的那一天上面。Julia 有点想说不行，我听这两个小大妈讲的话，我真的需要神的话语来肯定我。我说主啊，求你给我你的话语，让我真知道是你差遣我从这里到那里去，让我不要害怕。然后这个清晨里面，这个神的话就下来了，原来是民数记第九章，他这样：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利底的乌尔，给他改名叫亚伯兰。你见他在你面前信诚时，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恶人、种种人赐给他的后裔，应验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第十二节，并且你用白昼用明柱引导他，晚上用火柱照亮他当行的路。第二十节这一句很妙。你也施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就是刚刚那个善良的妇女已经开始领受圣灵的教训，然后领受这个教训，他还要去影响他的族人，在旷野四十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二十二节，并将你们列国之地分赐给他们。最后这句话更厉害，他说：当他们进去那地，你在他面前赐福。那地的居民，所以刚刚我们看这个八十八岁被子接走的这个仆人之女，她大概在二十六岁，在她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就靠着神的话进去阿卡，后来阿卡族的就杀他几个凶手都变成巫师，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在四面危险来临的时候，才刚讲说保罗他四面的危险向四面拥挤的墙挤压他的时候，当我们处在困难的时候，四面的墙挤压你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那是神的爱激励我们，催逼我们，让我们生命不怕这些苦难危险，让我们在这中间敬畏基督的时候，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奇妙的。从第十六节到十一节说，基督激励我们，让我们外道认人。十六节说，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道，原不是肉体认人，虽凭着外道认过基督，如今不太这样认他。虽然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后面经文就讲到说，因为在基督里面，神将所有的罪不归在人的身上，反归在基督的身上。所以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所以我们求基督，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就是他基督替我们有罪的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这段话呢，当我们基督催逼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不断的要问自己，我们通常用什么样来看人，还有看基督呢？我们仔细看，什么叫外貌和肉体？很多时候是我们主动制造出来的意义，但是很难相信说这个基督已经被动，而且就是不是出于我们的，是基督的主动，我们的被动，基督所完成的这个意义，我们不容易相信。很多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当审判官，然后反而失去基督让我们做使者的这个身份。当我们做自尊要求人跟神和好，我们也要向人和好。所以每次我们生气的时候呢，是一个很好的检验。 在我们有一个有点是叫三雪，那他是一个宣也是一个宣教士。这宣教士呢，都去过非洲啊、乌干达去过很多地方。那他们有一次呢，很辛苦，他们就放假度假啊。我们就夏天到了，很多机会去度假。那度假的时候呢，他到了欧洲的一个海边，叫做卡波皮诺。海边真的很漂亮，而且这个海边有法国南部的海边，好像还可以看到对面的山。那他们很放轻松在走的时候，突然看见一群我们叫做海滩天使，一群裸体的男人在那边展示他们的身体。那他们走过去的时候，就想忽略他们。不把焦点放在他们身上，他想要看那个青山绿水。但是突然有一个中年人，全身赤裸裸的，对着他们中间走过来，而且不是从旁边绕过去，从他中间，他两个中间穿过去，很故意的向他们抗议，很故意让他们胆子。就觉得如果你是你会怎么办？在当时这个宣教士这样的心里就想：你是用赤身的裸体，你倡导，你觉得你这是对的，而且你希望我们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方式吗？你是用裸体十字军来跟我们抗议吗？所以他心里面呢，难过生气的好长一段时间。他觉得这个人太不可理喻了，你可以这样赤裸裸走过来，好像不仅是我们抗议，还是我们炫耀。但是感谢基督的爱催逼着我们看见的不是一个我们抗议对象而已，在说在整个世界的那个世界，当我们面对世界的时候，世界像把我们定在十字架上面，但是我们不要只记得是这样的，我们也定在十字架上面。这个建筑牧师就提到说，基督爱让他想起来，因着基督的爱，基督的义，我们现在没有罪债。但是他让我没有罪债，因为我要做基督的使者，要去爱这个人，劝他与神和好。所以他就发现呢，不仅是圣灵责备他，他太太也这样跟他提。他太太叫 Rosemary， 他说我们可能是在这旁边唯一的人，知道说要好好为他们祷告。所以他就有一个很深的反省，他发现当这个人走过来，他很生气的时候，表面上是正义之怒。但是呢，其实他心里面其实是圣洁。他就讲到基督的爱帮我们救了死的时候，不仅是去掉我们的罪责，同时要去掉我们那个自私，去掉我们那个自我含蓄，这个永居为王的这个自私的心。为什么他走过来都很生气呢？我好好的海滩，不过自己那会儿气，我觉得我被冒犯，你把我的眼前这个海滩把我破坏掉，我只想到我所失去的，但是我的心没有想到他所失上，然后心里面就很深的感动。英文是 Where will they spend eternity?他们永远的下场是：当你放弃你本来很愉快的在海滩走的这个过程，但是他们因着你生气，不为他们祷告，都不去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反而因着你的怒气，他们就永远灭亡。 因为你忽略到你是大的。基督的爱激励不怕苦难，敬畏基督，也不要不卖吧。谢谢天父，你祝福话语四月真的像表养分一切释放了气息无语是这个世界像一家吹逼吹逼着我们来到主面前放下我们自私放下我们自私让我们单单因着那浩大的恩典敬畏敬畏你这样的爱主啊我的心里面这样这样一个罪人我怎能去承受这样浩大的爱是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赞美主啊当我们每一次在地上碰到很多困难我们不相信地上任何爱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个弥拉达的爱就不改变我们的心就安息了我们知道你喜欢我不是因为我们有义是因为你把义透过基督耶稣放在我心里所以